好，欢迎大家再次到神的面前，一同来敬拜。我们先来唱两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到神的面前。第一首我们要唱的是《奔跑不放弃》。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接下去，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从头来，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四面楚歌两次，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再次击我四面受敌，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再次，我爱你，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 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再次最后一次，我爱你，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说实在的，我没有从你的歌声当中感受到我爱你。我怎么知道今天刚好要播快小时，大家可能要有，我不知道 有没有人在时差，但是我们要醒过来，我们要醒过来了，天气很冷。好，我们来看另外一首诗歌，这是我的手，我的手很冷。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警醒，主曾呼召属他的儿女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来，就是以赛亚听到主的呼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从头来，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警醒，主曾呼召属他的儿女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连紧我的手，主，连紧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从头来，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警醒，主曾呼召属他的儿女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活祭，献上自己为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 主怜悯我的手，主怜悯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怜悯我的手，主怜悯我的心，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怜悯我的手，主怜悯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最后一次，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向主说，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怜悯我的手，主怜悯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的手，也怜悯我们的心，像那银子炼过七次一样。主的话语是炼过的话语，要充满我们，要喂养我们。我们把今天早上的敬拜仰望在主的面前。神啊，求你在我们当中设立宝座来引导我们，叫这个敬拜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主啊，为还没有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主啊，你火热他们的心，加快他们的脚步，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同心敬拜的时候，神你就在这里设立你自己的宝座，让我们同心仰望你，让我们连接在神的带领当中，让这个聚会成为主你所喜悦的聚会。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诗篇27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下面请中文敬拜组带领我们诗歌敬拜。
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到神面前来敬拜。愿圣灵掌管我们的敬拜，充满在这里。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思意念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愿他的灵现在就在我们中间，愿他裂天而降。
主啊，
主啊，我们等候你，带着伟大的期待，愿你来。主啊，我们渴慕你，渴慕你圣灵浇灌，充满我。 我要回转归向你，求你纪念。愿圣灵的风吹起，带我翱翔。我要紧紧抓住你，愿你国降临，震动这地，使万民敬畏。愿你裂天而降，裂天而降，降临这地，降临万国万邦。愿你裂天而降，裂天而降，是复兴的火不断燃烧，求复兴我们。主啊，我们等候你，带着伟大的希腊，愿你来。主啊，我们渴慕你，渴慕你圣灵浇灌充满我。我要回转归向你，求你纪念。愿圣灵的风吹起，带我翱翔。我要紧紧抓住你，愿你国降临，震动这地，使万民敬畏。愿你裂天而降，裂天而降，降临这地，降临万国万邦。愿你裂天而降，裂天而降，灵福音的火不断燃烧，求复兴。愿你裂天而降在我们中间，愿你裂天而降，裂天而降，降临这地，降临万国万邦。愿你裂天而降，裂天而降，是复兴的火不断燃烧，求复兴。愿你裂天而降在我们中间，愿你裂天而降，裂天而降，降临这地，降临万国万邦。愿你裂天而降，裂天而降，是复兴的火不断燃烧，求复兴我们。
在过去两天，我们有参加在灵粮堂的培灵会。我特别记得在第一天的重建祭坛，云牧师有一个句话，真的是扎到我的心。他讲到说，什么是祭坛？什么是祭坛？他告诉我们，就是主为我死，我为主活的地方。十字架，我们巴不得每个都成为十字架的传达者。这是一首新歌，但用我们的心来唱。我也在学，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我是极微小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我恳切期待盼望，不再羞愧，放胆传扬主的十字架。无论我往何处去， 痴心只为了主，我愿意传扬那十字架，我愿背起十字架，将基督馨香之气传扬到世界各地。如今不论生或死，都是为了主荣耀。无论生或死，我是与主十字架的能力，十字架的盼望，在我里面有主活着。我是极微小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况且期待盼望，不再羞愧，放胆传扬主的十字架。无论我往何处去，只要是为了主，我愿意传扬那十字架。我愿背起十字架，将基督馨香之气传扬到世界各地。
如今，
如今不论生或死，都是为了主荣耀。无论生或死，我属于主。十字架的能力，十字架的盼望，在我里面。
我们副歌再唱最后一次。
有主活着。
如今，
如今不论生或死，都是为了主荣耀。无论生或死，都属于主。十字架的能力，十字架的盼望，在我里面有主活着。我是微小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恳切期待盼望，不再羞愧，放胆传扬主的十字架。我的爱，我的十字架。
阿们。
我们这首诗歌，我们就用弟兄们姐妹来站立来唱这首诗歌，耶和华的心。
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已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可 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用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面。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一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到永远。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一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一念，一生一世他已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用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面。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一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到永远。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与你共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面。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一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到永远。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到永远。
哦主是的，但没想到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意念的时候，主我们就深受感动，深深的受到吸引。主我们是多么不配的罪人，我们在凡事上我们经常得罪主你，忘记主你，我们经常忘记礼拜的时间，忘记灵修的时间，忘记祷告的时间，忘记读经的时间。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主啊当我们站在你的施恩座前的时候，主啊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以致我们能够来看见神你，因为是你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你已经做成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事，就是从罪恶当中从污泥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今天早上弟兄姐妹同心在你面前同心敬拜的时候，神啊就求你设立你自己的宝座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心归向你，让我们的心完全归给你，主啊让我们的心不再被这个世界所搅扰。主啊求你自己在你的宝座当中设立在这个地方来居首位掌王权，主啊让这个敬拜可以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蒙主你的喜悦跟悦纳。主啊为了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献上感谢，主啊将你的灵厚厚的交托我们，愿你的灵裂天而降在我们中间，来做成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的计划要做的事情。主啊让我们不要一个失落掉，主啊让我们 没有一个人从你的救恩当中滑跌了，也没有让我们中间没任何一个人在你的里面迷失了成为世上的人。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主你， 主啊，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在这个时候，主啊，让我们也借着在过去这两天的这个南湾的培灵会，也让弟兄姐妹在那边有好的领受跟学习。神啊，我们的祭坛就是跟你连接在一起，也就是刚刚 David 所分享的，就主耶稣为我死的地方，我要为他活。主啊，你也借着使徒保罗的话告诉我们说，你们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成为活祭，也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再次的审查自己，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所信的神是谁，耶稣基督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任何的关系。主啊，让我们慢慢的厘清这一切，让我们不在糊涂当中度日，也让我们在完全的看清主人的真面貌之后，让我们完全投身在主的怀里。主啊，引导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敬拜，愿你在这里掌权作王，愿你自己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愿你向我们每个人一一说话。主啊，分赐你的圣灵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做那串联感动的工作。主啊，我们不单单是我们整个人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是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啊，唯有我们进到你的圣殿的时候，我们完全在这个地方，全人被主你完全的摸着得着。不单单是我们来到里面，我们心在外面游荡。主啊，你要是我们全人来敬拜，求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设立这样的一个标杆，让我们跟着奔跑。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得着荣耀。再次把今天晚上在南湾的这个培灵会仰望在你面前。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没有去的，就在今天晚上我们就去。主啊，如果我们在还没有预备好心的，我们也再从现在开始好预备了我们的心。也在今天晚上，我们教会的同的弟兄姐妹要见证团队在你面前都同共同侍奉。不管从领会，不管从诗歌的敬拜的带领，也不管是在诗班的献唱独唱，以及在会后的点心的预备，主啊，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摆上了。主啊，求你祝福他们。主啊，求你看重这个工作，这是君王的工作。主啊，你祝福每个人在你面前把他们的手伸出来，把他们心献上，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主啊，求你悦纳，求你使用，并且加上主你亲自的祝福。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天父，天上的真神，愿主你必为神，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星在天上，赐给我们自由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到永远。
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赐给我们一颗喜乐的心，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他。我们首先欢迎今天第一次参加我们聚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我手上有一张欢迎卡，一位主力的姊妹张姊妹，现在可以不可以请你自我介绍一下？欢迎你。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今天第一次参加我们聚会？在我左手边有没有？那我们请大家花几分钟时间互相问安。请大家打开手中的程序单，我们有几项事项报告。第二项，2019春季学期的装备训练课程已经开始。春季装备训练有三门课，就是知识真理、出埃及记以及当平凡的人与伟大的神对于，上个礼拜就开始了。这个礼拜是第二次，请注意教室的分配。第三点，就是南湾华人教会联合培灵会于今天晚上7:30继续在灵粮堂举行，主题为重建与复兴，由于洪杰牧师主讲。本教会将负责今晚的赞美诗歌、以诗班献诗以及招待与茶点。前面这是今天晚上是最后一场，前面两天去的弟兄姐妹，我看到有好多弟兄姐妹都去了，我想我们都有收获。如果前面两天晚上你没有去的话呢，可以跟去的弟兄姐妹跟他们去交流一下子，我想你今天晚上你一定会想去。第七点，儿童团契Good News Club 于3月15日本周五晚7:30至9:00有特别的节目，是 St. Patrick Day 庆祝，由 Melody Ma 教会领会在教会301所举行，欢迎学龄儿童参加， 学龄儿童是四岁至五年级。我们看第九项，教会将于复活节主日举行敬礼及接纳新会员，凡已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并与接受敬礼的弟兄姐妹和你若您在其他教会受洗，在本教会聚会六个月以上，欢迎您申请加入教会，请与教母同工和教会办公室联络。教会近期的重要事工在这程序单上面，请弟兄姐妹自己去阅读。下面我们用奉献来继续我们的敬拜。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感谢赞美你，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主，你用你的宝血救赎了我们，你赐给我们日用所需。现在我们把我们当纳的十分之一献在你的坛前，为你的圣功所用，求主就悦纳每个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奉献，也祝福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不废，来自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下面有没有四班现实？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神的话语当中，很多一再激励我们，特别是在箴言告诉我们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每当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一生当中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的心经常会数算、会策划、会计划我们人生的道路，但是很重要的，这个都不算数。你所计划、你所打算的一切都不算数，真的算数的是下面那一句话，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只有神指引他的我们的脚步，我们的脚步才会稳健，我们才不会滑跌，我们在人生的路途上面，我们才会走得正、走得快、走得直，走到主为我们预备那个地方去。今天早上在这边我们再一次要来分享神他自己的话语是特别我们知道说这个更多后书第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来分享因基督而有的香气。我想在基督的生命当中，我们都很有时候有意无意有没有 闻到一些香气。那个香气并不是说你有了擦了香水，也不是说因为你身上有某一种的味道体味，不是那个事情，而是从你的生命流露当中让别人看出来、闻出来你的生命当中有一种味道，是非常特别的味道，是让你闻了以后很想再闻、很羡慕、很感动的那一种味道。这是神的儿女应当有的。我们首先我们看到在一次的演讲当中，洛克菲勒他说，小时候我和母亲有三个约定，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都遵守这三个约定。他说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产，叫做信仰的遗产。我想这就是我能够成为世界首富的秘密秘诀。他又说自己成为大企业家的秘密都源于这个地方，一生都遵守了小时候母亲给他的三个约定。那我想你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已经看到了，那么这三个约定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要过十一奉献的生活。我想讲到十一奉献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点不是为难，而是我们想要尝试一下，到底奉献十分之一在我们生命当中意味着什么，在我们生活当中意味着什么。不是你收入多跟少的问题，也不是说你有多少钱你才要奉献，这是神特别交代的事情，要过十一奉献的生活。在洛克菲勒他一生当中，他不是像我们到最后看到他是世界的首富，而他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失败，他所挖的矿场经常是坍塌下去，他的血本都付出去都没有归来过。但是有个信念告诉他，他母亲小时候跟他做过约定，不管人生的境况如果收入多少，十分之一要过十分之一的奉献的生活。弟兄姐妹们，从这点来审查。第二个是什么？到教堂要坐在第一排座位来进行礼拜。到教堂要坐在第一排来做礼拜。我们四周看一下，我们是坐在哪里？我不在责备你说你坐在座位，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要告诉你说，在洛克菲勒跟他母亲的这个约定当中，他母亲每次带他到教会做礼拜坐在哪里？坐在第一排。我们总想说那个第一排就是给最好的人，或是说牧师坐，或是别人，或是同工坐的，不是。第一排就是给你坐的，没有谁下桌是特别设定给谁，没有。我们不要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们总是姗姗来迟，我们总是不当一回事情，不是这样子。第三点，要顺从教会所有的事情，不做让牧师操心的事情。我读到这个时候，我心中有点惧怕，有点心虚。我想说，就是弟兄姐妹会不会想说，这是我自己编出来，然后再跟你们讲的？弟兄姐妹，我说不是，这是洛克菲勒的跟他妈妈从小的约定到现在。到教会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意见，有很多的看法，没有错。不是你的看法错了，不是你意见错了，而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学习什么？要学习顺服顺从， 这最基本的。因为顺服是什么？顺服就是蒙福的一大步。你如果不能顺服的话，我要说的是，你不太可能会蒙福的。从顺服做起吧。我们讲说天使为什么堕落了，为什么那些堕落的天使，他们是什么天使？因为他们是不守本位的天使。不守本位的天使是什么天使？是跟神对抗的，是他要坐在一个不该坐的地位上面，那叫不守本位的天使。而不守本位的天使等于什么？堕落的天使。不是为了说牧师牧养的时候方便或是容易，所以才说要顺从教会所有的事情，不做让牧师操心的事情。我们可以用这三个约定来作为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检查的清单吗？如果可以的话，你就 check 一下，打个勾勾。第一项你能做到吗？你做到了吗？第二项、第三项呢？问你自己。没有人会检查你，没有人会管你，完全是看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这里有一些调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第一项，基督日报登出一份调查报告，指出遵守十一奉献，就指一个捐出一成，就十分之一总收入的基督徒的财务状况，要比不遵守的人更加健康。也就是说，你照着圣经的话去做，你捐出了十分之一的奉献以后，你的财务状况跟那些不捐出十分之一奉献的人的这个经济状况，你捐出了比那些不捐出的更加健康，这是很重要的。在一些教牧看来，研究结果正是应验，好像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的话，我想这一节我们大家都很清楚。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怎么样？全然送入仓库，对不对？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是否怎么样？对，是否无处可容，对不对？是否到无处可容的境界里面？哦，弟兄姐妹，我们多少人不敢这样去尝试，想说我奉献出去，我就少了十分之一了，那真的划不来。神的数学跟我们的数学不一样，恩典的数学总是跟我们的完全不一样。另外，遵守十一奉献的基督徒仅占了多少？占了教会的会众的5%到20%，5%到20%，就这样的最多是20%以内的这些弟兄姐妹做这个十一奉献，这不是我们教会，是经过好几千人的调查的结果。但他们奉献的金钱占教会经常会的总多少？5%到8%。就这5到20个人的十一奉献，竟然占教会总收入的5%到8%。那么基督徒要不要做十一奉献呢？这个在教界当中有一些讨论，一些人认为说十一奉献教导是出自于旧约，新约没有提到要遵守十一的奉献。但是呢，大多数的教会都主张说，十一奉献不是奉献，听清楚了，十一奉献不是奉献。而是什么？当纳的当尽的义务。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怎么样？全然送入仓库，是当纳的。基督徒的奉献是要超过总收入十分之一，之一以后才是什么？才算是奉献。你不要去想说，哦，这是税前税后，大家都会想说是缴税报税前报税后这样来算。OK， 我要说一句话是什么？你可以这么算，但是神不会跟你这样计较的，有算没算他不在乎的，真的。关于第二项，我查过了，没有明确的这个统计调查，但有概率的报告说这样一件事情。第二项是做什么？是什么事？还记得吗？哦，在这里有，到教堂要坐在第一排座位的进行礼拜，对不对？这项我查过这个调查，他这个说明，他说，如果 一个教会有超过60%以上的人是从中间一排往前面坐，听清楚了没有？如果超过60%是从中间的一排往前面坐的话，这个教会有几个特质。第一个，这个教会会有的关系比较好，我不晓得是怎么得出来的，但我会相信一点，我想诗班的这些弟兄姐妹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好的，对不对？因为往前面坐都坐在一起嘛，所以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关系会比较好。再来就比教会比较合一，再来比较吸引人。你想一想，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到我们教会做礼拜，他看到我们做成这样子，你看这边东一块西一块，对不对？啊，这样的话，他看到这个教会有没有精神？好像没有精神，整齐不整齐？你好像不太整齐。但是如果说新来的弟兄姐妹，他比较慢到看到前面坐的，他坐的整整齐齐的，而且往前面坐的时候，他会受到什么？会受到潜移默化，他会受到无形当中的暗示跟教导，这是真的。然后说这样的教会比较吸引人啊，聚会的气氛怎么样也比较好，我相信这一点，聚会的气氛会比较好，至少对牧师来讲，都讲来讲，他站上台的时候看大家坐在前面，对不对？你说你看戏的时候，你会坐在第几排啊？第一排。看篮球比赛呢，越前面越好，对不对？是不是？为什么坐越前面越好？看得清楚，对不对？问题是什么？越前面越贵，是不是？所以我们说，神把他最珍贵的儿子耶稣基督献给我们，我们带到神的家中，我们就要往前面，从中间60%从中间往前面坐的时候，教会比较怎么样？比较吸引人，教会聚会的气氛比较好。再最后一点是什么？教会比较活泼热络，我也相信这样的一个说明。好，关于第三点，所以要顺从教会所有的事情，不做让牧师操心的事。 OK， 这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基督徒，这个基督徒，一个基督门徒，他就当学习凡事顺服教会的带领，凡事顺服教会的带领，这是教会的秩序。第二种是什么？都要去顺从。那么那第二种是一种是啊，所有的 board 的决定，就是教会同工会所议决的事情，决定的以后的做要做的事情都要顺从。为什么？因为 board 的决定是这些 board member 是什么？是我们选出来的，来代表我们来处理教会事务的。有哪一个不是我们选出来的？有哪一个执事不是我们选出来的？有哪一个主任牧师不是大家投票出来的？他只是代表我们来处理教会的事情，那不是个官阶，那也不是个什么特别的一个啊，很要备受尊崇的位置，都不是。他反而是什么？他反而是仆人，他反而是要服侍大家的。既然是我们大家选出来的，他们所做的决定不一定是完全的 perfect。不能完全的满你的意，但至少如果是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那也在训练我们有没有 follow。 有一首英文歌我们都很喜欢唱的，对不对？ I will follow you， 有没有这首歌？很老很老的歌，但它告诉一个信息， I will follow you， 我要跟随你，要跟随到什么？跟随到底。然后从一慢慢的节奏，后来变成什么？变成很快的一个节奏，对不对？大家动起来的。弟兄姐妹，教会的事情很多，说简单很简单，说复杂很复杂。为什么很多弟兄姐妹当了执事以后，他说以后怎么样，不想再当了？这是有原因的。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你就问一下那些已经下来的人。让我问你，你会觉得这三个约定很难吗？让我告诉你，如果你愿意与神有好的关系，你想要重建与神的关系，从这三点开始，别无他法。 从这三点开始，第一个要怎么样？要过十一奉献的生活。第二个呢？我都写在上面，你都还不会念呢、啊。第二个要做什么？第三呢？那这三个，这三点开始别无他法，要复兴教会，要重建教会，要坚固教会，也是从这三点做起，你相信吗？至于洛克菲勒，他与他母亲的这三个约定内容是什么？下一次讲到有机会，我会大家跟大家分享他母亲为什么从他小时候跟他做三个约定。但感谢主的是什么事情？是洛克菲勒他一生当中都遵守这三个约定。跟他母亲的约定，跟他母亲的约定。有件事情我很好奇，到底保罗跟提多之间有什么约定？为什么提多送信到哥林多教会之后，他迟迟不归，引起保罗如此操心，引起保罗如此心神不宁，以致他放下在特罗亚福音的事工，他前往马其顿去了。当我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不解，为什么一个人他写完信以后，他请了提多把他所写的信送到哥林多，可他迟迟不归，他左盼右盼，他等他没有回来，他心中开始焦急，开始忧虑，他开始担心他，所以他就把特罗亚的事工是神为他开的道竟然放下来了，然后他就前往马其顿去。为什么前往马其顿去？我等一下会讲。我们看到为是什么使徒保罗心情翻腾不已，久久无法平息。我们念第二章的十二节十三节，请。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哦，这边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哪里？为了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而且主也怎么样？给他开了门了。也就是说，他到特罗亚的这个事工是蒙神带领的，是神给他的什么印证了，他去了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可那个时候为什么？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为什么没有遇见他？因为他差他把信送到哥林多。我以前讲过，哥林多这本书里面，前后书里面，可能哥林多写保罗写给哥林多的信有四封信。我们所读到的更多前书、更多后书，是我们读到的有两封 missed 的信，失落掉的信。但失落掉的信可能夹杂在前书跟后书当中，有慢慢啊会跟他讲。而提多他送信的这段时间是什么？他送了前书以后，后来我上次讲过，他自己又默默一次的秘密的造访哥林多，结果那一次的这个探访哥林多发生什么？很不愉快的事情，有一些让他很忧愁的事情。我们在上礼拜讲说，在十一节当中用几个忧愁，用九个。我说他在写，他为什么又那么多的忧愁？所以他赶快要提多送一封信去。可是送信去以后，提多怎么样？久久没有回来。这两节间接告诉我们，保罗之前用了九个忧愁的原因。他是这样一位性情中人。谁说有信心的人不会忧愁？谁说有信有属灵的人，一位属灵的人不会伤感落泪呢？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们都要很坚强。可是有谁说有信心的人他不会忧愁？一个属灵的人他不会伤感，不会落泪，不会吗？他会的。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是一个情感非常健康的人。我之前在 Santa Barbara 的时候，参加一个老牧师，是一个外国的宣教士，到台湾，一直在台湾，他的孩子都在台湾出生。后来在 Santa Barbara 的时候，他在那边牧会，后来他过世了。过世以后，参加他的这个追思礼拜，他的女儿们一个一个上台来讲一些对父亲啊追思的话语。当我听他这个小女儿讲了一句话，我非常的感动。他说他从小长大，他父亲 跟他们弟兄姐妹讲一件事情，说伤心难过的时候哭是可以的，所以他从来没有去很强的压抑自己的感情，所以他边哭边讲边哭。但是我非常认同这一句话，我很受感动，哭是可以的，哭是可以的。提多让保罗挂心了，更多教会让保罗操心流泪了。我们来看一张地图，在这张地图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原来保罗在哪里，在特罗亚这个地方。整个保罗事工可以从这边画三角形，这是整个他要得的地方。在这周遭有很多的城市，像尼亚波利啊、菲利比啊、安菲波里啊、帖撒罗尼加啊、比利亚，这个都是怎么样，都是他曾经在传福音旅行当中他去过的城市。而每个地方有他的回忆，有每个地方有他的记忆，他曾经足迹走过的地方。那么这样现在是他在这里，保罗在特罗亚，神在特罗亚为他的开福音的事工了，在亚细亚这个地方。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实体的黑体是保罗往哥林多，他要往哥林多是从这边走的，他不是从以弗所就马上就搭船到哥林多，不是沿着这样，他是这样一路要这样过来。所以在保罗书信当中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保罗到各个地方的教会的时候，他不是教他们怎么样重建、怎么样复兴教会。你在圣经当中你找不到这样的话，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保罗他到各教会怎么样来兼顾他们的信心。为什么要兼顾他们的信心？因为要兼顾以后他们才是个健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就一定会成长。所以保罗他在从特罗亚，他在这个地方他等不及了，他就是要沿着这一条路往前走，往前走，要走到哪里？走到哥林多。因为现在哪里？因为哥林多这个地方现在有谁在那里？有提多在那里。那保罗他想说，如果我从这样往哥林多走的话，也许我在半路的某一个地方，我刚好恰巧的碰到提多了。他是这样的打算，跟他相反的方向。我在想说，如果当时有其他路的话，可能如果抄近路、抄北的路，他能够怎么样，就错过了，对不对？但是保罗他我们继续往下看，他到那个情况是什么样 一种情况。所以为什么插入我们刚刚讲的这一段话，这对保罗来说很重要？那是因为保罗仍在解释我们上次讲他在解释什么，他为什么改变行程的原因，是因为见不到同工提多。啊，提多帮他送信到哪里？到了哥林多，为什么一直没有回来？他很焦虑，他很焦急，他担心，所以他说什么？我心里不安，便辞别特罗亚的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他踏上了提多往回走的路线，期望着很快在一个地方跟提多见相遇。这是什么？这是同工情，这是同工爱。他急于知道哥林多教会在接到他写的信之后的反应怎么样，他想要知道哥林多地的弟兄姐妹在读到他这封信之后，他们的心情反应怎么样。但他还在忧愁吗？还在伤心吗？他也急于想要知道提多是否安康，是否没有遭到刁难等等一些事情。原来保罗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有话说，朋友相知贵在什么？朋友相知贵在什么？知心。朋友相知贵在知心，何况在主里面亲爱的同工。感谢主，在哥林多前后书让我们看到保罗的坚定性情和他柔和的心。他对主内的主里的弟兄姐妹，对自己的同工，他是那么多情，那么关心。所以我终于可以明白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写的那一句话，那就是他的心。在罗马书十三章保罗写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念一下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请。我要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我要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什么？ 爱人的就完成了律法。让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几种情是你还不了的。很简单的，父母养育之恩，这个情你还得了吗？还不了。夫妻恩爱之情你 还得了吗？也还不了。还有爱情，你没有办法去还。人情还不了，还不了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些情它本身无法去量化它，不是一到十，你说我现在做到三，我现在做到四，不是这样子的。你没有办法去量化这些情，并不是因为它抽象，而是因为它实实在在的在你心中啊留下很多很多的记忆跟美好的回忆，甚至有不好的回忆，不管它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一生长大的过程当中，父母亲的养育之恩，他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那种默默付出的，是我们没有办法，一生没有办法去还的。就像我刚讲过了啊，洛克菲勒他的母亲在小时候跟他做了三个约定，这三个约定就足够他怎么样一生活出来的。只有活出跟母亲的约定，他才能还得起这个情， otherwise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保罗才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有亏欠。若存常有亏欠的心，也许还能还一些些；若没有常有亏欠的心，穷一辈子恐怕也还不了。我们服侍主，服侍弟兄姐妹，要存的是什么？常以为亏欠的心，这才是合神心意的侍奉。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对主耶稣、对教会、对弟兄姐妹、对家人多久没有常以为亏欠的心了？我希望在你的脑海当中很快闪过这样一个意念，问自己一下，你对主耶稣、对教会、对弟兄姐妹、对家人多久没有常以为亏欠的心了？如果很久没有了，我要说你的情感非常非常的不健康，甚至你要挂号看医生了。我不是在开玩笑。也许我们担心很多事情，我们挂虑很多事情，但是有多久没有常有亏欠的心了？如果你的心没有那种常有亏欠的心，叫你做什么你动不了的。如果你没有常有亏欠的心，叫你做什么你是没有动力的。那个动力是什么？那个动力就是你心中常存亏欠的心，你的动力才会产生出来。我要讲出来是这一点。但是我们要到更多后书的七章的五到八节才看到使徒所牵挂的提多出现了。我在读到那里的时候，我就很着急，到底提多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就把这个整个这个更多后书读完，读到第七章，哎，终于他出现了。提多如果早点回来，更多后书的忧愁也许就会少很多。我们先来看一下提多带回来什么消息。我们一起念来，更多后书七章五节开始来。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遭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为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我读到这里的时候非常的感动啊，我就这想要禁不住要大声说阿们，要拍拍手。那保罗他想起很多很多事情，当他想到提多，当他想到哥林多，他就把他的生命整个往前拉拉拉拉拉，以前所经历过的事情虽然是往事，但是历历在目， 在他的脑海当中啊浮现出来，那种浮现出来就给他有很多温馨的感觉，所以他就写下说：“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这是传福音的心情，每个宣教士的心情这样子。但他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怎么样？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因为这样子，他马上感受到之前他写给他们的信的时候，让他们怎么样，很忧愁，他很懊悔。但后来他也想通了 ，OK， 那也不是什么好懊悔的事。为那个懊悔是那个忧愁是什么？是暂时的而已。所以弟兄姐妹们，看到将心比心。要了解更多后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和七章五到八节的内容，我们必须要进入保罗的处境里面。我们要进入了保罗的心情，将心比心，也就是从一个牧者的操心来了解这段经文，才能完全的理解它。虽然主在特罗亚把福音的门打开了，但是为了见提多，他放下特罗亚的事工，他跟着他的感觉走，他跟着他的感动走。也许这样也会引起人的收藏道短，但是保罗的福音事工是什么？以人为导向的事工，是以人为导向的事工，这很重要，这个值得我们啊去学习。有时候我们为了宣教事工，为了教会的事工，忘记陪伴亲爱的家人；有时候我们为了事工而忽略周遭的人的感受。而我们却冠冕堂皇的以事工为由来自圆其说，说穿了只是为了什么？为了安慰自己亏欠的心而已。这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的事工与陪伴家人、顾及朋友的情，智慧的找到一个平衡点。那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在这方面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导。我们来看一下提多是怎么样的人。提多是一个希腊的信徒，是保罗所钟爱及信赖的人。而提多书就是保罗写给他的信。提多是收集捐款救济耶路撒冷穷乏信徒的负责人之一，所以他的人格是怎么样？是值得信赖的，他是有诚信的，所以他会收集大大的奉献，一大堆钱。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支票，他就要收集那些钱，要一路走好远的路才到耶路撒冷去。我们刚刚看那个地图，耶路撒冷还在往下面，还很远的地方，要坐船都搭好几天。那保罗可能曾经差遣他传递这封忧伤的信，在前赴马其顿的途中，保罗希望与提多在特罗亚会合，却没能遇上。他为着提多的安危惴惴不安，于是便离开特罗亚到马其顿去找他了。这是提多。提多是负责禁止的人，我们看到他在七章以后，我们知道他是安然无恙的。我们再来分享因基督而有的香气，一种能叫人为之生为之死的香气。我们来念十二节到十六节，请。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昧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好，这是我们在上次用的地图，我就不再把它讲一些简单性的事情，我就跳过了。那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的十四到十六节，我们看见保罗的心情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转折。首先，我们要了解第十四节所夸胜这个字的意思的时候，我们才能了解保罗所讲的那一种能够叫人义无反顾的为之生为之死的香气是什么。那夸胜这两个字，十四节我们刚练的夸胜这两个字，十四节所练的这个夸胜，这个夸胜这两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展示，一个是展示，一个是受辱羞，一个是展示，一个是受羞辱。你可以想象到，从展示，我们就展示给别人看的是什么？是最好的。 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又夹杂了受到羞辱的那种味道存在。那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将军一生最高的荣耀，莫过于在战胜敌国之后，他引领得胜的大军进入罗马的城门，在凯旋归来之日率领得胜的队伍 并敌国俘虏进城，列队游行展示给国民观看。在这种跨胜的游行当中，有罗马异教的祭司，他手里就点燃着香炉，他拿着香炉就加在那个长列当中，他边走就边摇，边走边摇，那个香炉的烟就怎么样，就飘出来飘出来，以至于两旁的队伍都怎么样，都观众都可以闻到那一种什么，那一种馨香之气，就是那种味道，那是那个祭司他所摇手发出来的。那有关跨圣有三种版本的译本来帮助我们了解保罗的真正的意思。那我们看到第一个是在和合本告诉我们的，和合本说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这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信徒是得胜的凯旋军。我想希望大家听清楚一点，这里的第这句话说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的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信徒是得胜的凯旋军，做使人活着的馨香之气，做使人活着的馨香之气。那基督馨香之气是从什么？从顺从他的引领的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很简单，顺从主的带领就有基督的馨香之气，不顺从主的带领就没有基督的馨香之气。那么再看诗高，诗高一本，诗高一本说时常使我们在基督里参与凯旋的行列，就完全不一样了。时常使我们在基督里参与，参与在一个参与哦，是参与在哪里？参与在凯旋的这个行列里面。这是以罗马将军凯旋胜利队伍来看，信徒是什么？是游行的士兵。信徒是游行的士兵。那么再看一下现在中文译本，他说：“因为他时常率领我们，使作为基督什么俘虏。”是作为基督俘虏的我们得以参加基督凯旋的行列。哇，弟兄姐妹，这三句话有它的交集之处，有它分开的地方，但是你当你念到现在中文译本的时候，也就那是就 latest 最近的翻译是什么，他把基督徒当成什么，把我们当成基督的什么，基督的俘虏。保罗他把自己当成什么？当成基督的俘虏。保罗把自己当成什么？当成基督的囚犯。在保罗书信当中你会读到这些话。那么这个现在中文译本跟诗高译本的意思很相近，我们是基督的俘虏，却能参加基督凯旋的行列，这是何等恩典。你知道俘虏的结局是什么？俘虏的结局最后是死，作死的香气。然而做基督的俘虏而死，总比做撒旦的俘虏而死要好，对不对？因为做基督俘虏虽然死了，却必永远活着。但是如果你是做撒旦的俘虏，死了以后怎么样？你以后要永远葬身在火湖里面，这是他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那我们很容易就会想到保罗他在更多前书曾经讲了一句话，我们都很熟的，我们一起来看这句话，我们一起来练。更多前书四章第九节，预备来。我想神把我们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观看，世人跟天使观看。这是因为基督时常率领我们得胜，使作为基督的俘虏，作为基督的囚，死囚的我们得以参加基督凯旋的行列。弟兄姐妹，基督徒的人生不就是在演一场为了基督的缘故叫人能为之生为之死的那种戏吗？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你有这样的心情吗？你愿意成为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吗？你愿意成为这个世界所期待的门徒，做基督的俘虏，为他生为他死吗？那么从这段经文当中，保罗的处境、保罗的忧愁、保罗的不安，以及这个跨圣的展示受辱的意思，再从上下文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结论是什么？ 我们是软弱的，基督是刚强的，并且我们的软弱不会影响基督的刚强，因为基督永远是什么？是刚强的。重点是基督使用的是什么？是软弱的人。重点是什么？基督在软弱人身上要彰显他的刚强。重点是基督使用软弱人来完成他的福音事工，不是吗？这是为什么保罗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的原因，因为在基督里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怎么样，就刚强了。我想余牧师昨天晚上讲到这个事情，我的讲章在礼拜五早上就寄出去了，我没有，我在礼拜五之前吃药的讲章我没有再改什么，我祷告以后，吃完祷告以后我就把这个就交托给神了，这是我讲的，讲的也是圣灵的感动所写的。所以不管是在末后成为定死罪的囚犯，还是成为基督的俘虏，他都甘之如饴。所以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应该是这样理解，虽然我是软弱的，保罗说虽然我是软弱的，虽然我是忧愁的，但是我将感谢和夸胜给了谁？归给基督。为什么？因为这个思维在整个更多后书当中经常出现，重点是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基督永远刚强，基督永远得胜。所以不是以自己的软弱为永远的借口，而是要靠着刚强的基督、得胜的基督来翻转我们的人生，来翻转我们的教会，以致我们能向软弱、不足、挂虑、忧愁、情绪、病痛、冲突、埋怨、苦读来夸胜，不然的话我们永远没有出路。在保罗观当中，对信与不信的人而言，保罗所说的相聚是有分别的。我们在就在第二章十六节他说，在这等人做死的相聚，在那等人做什么？就将那火的相聚啊，这是谁能当得起？因为关系时的关系，我就跳到这一句话，他说这最后一句话说，这是谁能当得起？这句子看起来像是负面的、疑问的、做不到的，但他是积极的、正面的、鼓励性的。保罗的意思是什么？他认为在神的帮助之下，他和他同工是担当得起的，这个思想才能承接啊下面很重要的十七节要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十七节，第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念十七节的经文来。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益认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保罗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那些为一己之力混乱神的道的人。保罗看那些好像什么？好像走江湖卖膏药的人，他把神的信息当作商品来叫卖，这在这个传道人两个试探的这个测试里面是不能通过的。传道人的两个试探，一个是在讲台上，在讲台上你是主角还是神是主角？谁是主角？上面那一对，上面那一位，对不对？那站在这个地方的人是什么？传话筒。站在这个地方的人是什么？是他的仆人，对不对？来宣讲他所交托的他自己的真理，这样一个人而已，他不是主角。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试探，另外一个试探是讲台下，在讲台上，一个在讲台下，你是否活出所传讲的？我想这个是也是对传道人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机会上我客人就知道说，大祭司一年才进了那个什么至圣所一次。他能进去又能出来，每出来一趟，他的声望、他的人品、他的信仰，在整个以色列会众当中是怎么样？一直在提升的。如果出不来是怎么样？ Something wrong， 他会在自治所里面这样就怎么样，就倒下去了。你要用身子把他拉出来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跳到我们最后来啊，站起来，我们来念这段圣经好不好？弥迦书第七章第七节，一起来念来。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我们同心来唱三一颂。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从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有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带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